文王病好之后，升座延安宝殿，百官朝贺，文王非常高兴。打这文王退殿之后，可发了愁喽。哎呀，心说我们这么大的西岐，难道连个帅才都没有吗？后来寺外张贴榜文求贤呐，老百姓看了也替文王着急。哎，终于机会来了，招贤榜挂出去不到半年，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叫武吉，向文王推荐一个人。他说离这75里地渭水旁边有一座盘溪，有个老头天天在那钓鱼。这人怪不怪，人家钓鱼用钩钓，他是直的没钩。我发现此人不俗，而且这个人善识阴阳，能掐会算。文王就动了心了。那么这人叫什么名？说他是许州东海人，姓江名尚，字子牙，道号飞熊。总而言之，文王礼贤下士到盘溪见江尚，这是属实的。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，文王执意请江尚出头，姜子牙这才答应。到了西岐，文王亲自加封丞相之职，代理元帅，把军政大权全都交给姜尚，纸里包不住火。姜子牙这一拜相，这一领兵，谁不知道？这消息就传到武关呢。武关头一关的主将叫韩荣，听着这个信儿之后大吃一惊，马上写好本章，命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朝歌。单说这天，赵王在妲己陪伴下正升座寿仙宫，在这谈论国事。有人向他启奏，北伯侯宠侯虎求见。赵王传旨，叫他上了摘星楼。宠侯虎跪倒在地，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。侯虎啊，吾有旨意选召见臣何事？启奏陛下，臣奉旨修造露台，现在工程业已告竣，请陛下和娘娘验收。哦，修好了，3天前就修好了。卿算立了大功了，美人儿，敢举鱼骨秤脸赶奔露台。其实这露台呢就在朝歌城内，离皇宫大内不足5里。哎呦，这座宫城太大了。前文书咱不说了吗？妲己出的坏主意，他亲自画了个楼图叫露台，准备呢害姜子牙，叫他监工。你修好了也说不好，修不好更不好，抓一招之错要姜子牙的命，好给御史琵琶精报仇。可姜子牙说什么不干，后来投河假装死了，借水遁逃走。那么这个事儿骑虎难下呀，露台不能不修啊，找谁呢？后来就找的北伯侯宠侯虎，让他监工。这宠侯虎对纣王还非常忠，修这宅星楼就他监工。这家伙手段残忍，自从他监工修到露台以来，光累死的老百姓就7万多人。后来死尸拉不过来怎么办，全塞到露台底下， 便康死了就地掩埋。所以说这座露台是建筑在白骨堆上的。纣王跟妲己作辇倒是一看，好嘛，高入云霄啊，一眼看不见楼顶，那栏杆都是宝石装成的，同时还有两根爆柱，一色用夜明珠装的，到了晚上只要点一盏灯，照的四外反光比白天还亮。纣王跟妲己下辇，百官相陪，顺着台阶一步步登上露台。纣王凭栏远眺，一看在东北角上就是皇宫内院，原来没有露台的时候觉着那宅星楼就高不可攀，可现在一比呀，差的太多了，宅星楼就在脚下呀。走进大殿，纣王一看这里边金碧交辉，十分讲究，是样样得体。在露台的两旁还有两座矮台，两座飞桥相连，赶上有雾的天气，云雾缭绕，真好像仙宫天界。纣王大喜，好好，侯虎啊，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，朕每月加封你多食2000担。2000担什么玩意儿？大米白面呗，一个月多给2000担。说吃不了，吃不了你变钱花呗，这算外烙。宠侯虎跪倒磕头，把得这东西拿出一半给了费仲游魂。这发小子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他不打点这二位不行啊，把纣王哄的嘴都闭不上了，妲己也赞不绝口。从打第二天开始，纣王就搬到露台居住。搬到这儿之后，他折腾的更凶了，是纵情的淫乐呀，国家的事儿根本就不管，全交给比干、黄飞虎、费仲游魂、宠侯虎，你们看着办，什么事甭找我，我现在没别的功夫，就一个字儿，玩。可正在这时，便报到了。纣王抽个空一看，是边关大将韩荣来的紧急奏章，闹了半天，文王夜已平安回到西岐，而且到渭水河边请出了江上姜子牙，如今已经拜相，偷着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。看到这，纣王这汗就下来了，乌呀，这妖人姜尚没死啊，不是说他投河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真是怪事啊，这可不是小事。他赶紧把文武百官召集齐了，商量这事怎么办。费仲游魂两个人出班跪倒，陛下圣明，臣有本上奏。二位爱卿有何本章？费仲说，陛下，我看不必大惊小怪的，那姬昌有什么能耐？如今年纪高迈，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，再说那姜子牙不是80就81了，这俩老头凑在一块儿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无非在弹丸之地小小的风景瞎折腾而已，望陛下不要挂念此事，我相信他们不敢怎么样，胆敢兴兵，他们是自讨无趣呀。陛下降旨，让武官的总兵严守关隘，密切注意也就是了。 被容易这么说，崇侯虎赶紧接屁出班启奏陛下，费大夫之言是也，那姬昌和姜尚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们是井底之蛙，见过什么天日，我们何必兴师动众呢？如果他们有不轨的行为，臣不才率领一旅精兵马上把他们荡平。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朕有几位亲家稳如磐石矣。纣王就不拿这回事当回事了，他这一大意可给文王和姜尚造成了机会了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纣王退殿，打这之后折腾得更凶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问妲己，美人，朕曾经记得你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你说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汉，朕和你能与仙子同游，如今露台业已完工，咱们搬进来很多时日，怎不见仙子降临呢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要这他问，妲己张口结舌，原来他是说过这话，那是害姜子牙，谁知道纣王脑筋还挺好，如今又提起这茬来了，上哪儿找神仙去？纣王这一问他没词儿了，他不啊，陛下圣明，我把这事儿也忽略了，如果陛下果有此心，这也不难，容妾沐浴更衣焚香祷告，我想十四十五在月圆之际，群仙肯定能来到露台，是吗？美人儿，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，我算算啊，今天初十，也就是说还有四五天的光景，朕就盼着能见见神仙。这昭王啊，认上什么还就是什么呢？他说完了没事了，妲己吃不下饭去了，一想就几天的功夫，神仙要不来，我不等于放空炮吗？在昭王的面前就得失宠啊，这可不行，可怎么办？哪找神仙去呢？想啊想啊想啊，到十四这天晚上，逼得他实在没招了，往龙床上一看，纣王熟睡了，这妲己轻轻的起来，来到外边摇身一变，又成了九尾狐狸，一阵妖风就离开朝歌城北门外35里地的轩辕坟。这轩辕坟后边有个大窟窿，从这窟窿他钻进去了，哎呀，这里边十分宽敞，这妲己的徒孙孝子多了，大狐狸小狐狸半大狐狸能有一二百号，一看老前辈回来了，热烈欢迎，全都围过来了。哎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他们也会说话。其中有一个修行三四百年的，这狐狸挺能说，一边说还一边哭。老人家呀，你还惦记我们吗？自从您进朝歌被选上皇后之后，您是纵情的玩乐哟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害得我们呢在窟窿里边冷冷清清，无人过问。可您今天怎么回来了？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吗？正说着，九头雉鸡精来看望姐姐。那刨除狐狸精之外，九头雉鸡精那道行是最大了，能有1100多年了。 姐俩见面悲喜交加。这智积经就问呢，姐姐你回来有事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遇上为难的事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天子非想见仙人，最迟不能超过十五，明天就是十五啊，我说话得算数了，我打算请各位姐妹帮忙，凡是能化作人形的都要变成仙子，明天登露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来请你们来了。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难得的好机会，但是能变化人形的不多。经查实之后，39个，其他的小狐狸崽都不会变，瞪眼没辙。妲己还安慰呢，你们甭着急，将来你们道行深了有机会啊，这道行大的呢有福享受，道行小的就讲说不起了。他又约九头智积经，智积经婉言谢绝了，说姐姐我想去，但是我洞府之中有些琐碎的事情尚要处理，等我处理完了之后，咱姐妹再到宫中相见。他没去，妲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告诉他们明晚月亮出来以后，最迟不能超过三更天，你们就驾妖风赶奔露台，我跟天子在那恭候。交代完了，一阵妖风回到露台，拖吧拖吧他睡了。纣王一点不知道，等第二天纣王揉揉眼睛坐起来，先算日子，哎，美儿，今天可就是十五啊，你说话算数不算数？仙人究竟能来不能来？妲己一笑，陛下只管放心，我也已焚香祷告过，仙人都答应了三更天以前来到露台聚会。
哦，真的？那朕可要一饱眼福了。
不过陛下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群仙聚会破例要饮酒，您可得准备好酒。
哎，玉液琼浆朕还能在乎吗？把我喝的最好的好酒都能拿出来，喝光了我也在所不惜。
另外还有件事，您万乘之尊，人跟神不能混在一块儿啊，您在龙帘里边看着，可不准出去。
哦，
您要出去把神仙气走了，妾身我可不负责。
好好好，我谨遵条约就是。
再有一样，您不出去我不能出去，得有个人陪席呀、啊。您看满朝文武之中找谁陪席合适呢？
哎呀，这可难了。那美人你说谁合适？
我看满朝文武之中丁蜀雅相比干最合格。一则雅相比干是你亲叔叔，官高位显又沾皇亲，再者一说雅相的酒量最大，一夜之间喝斗酒而不醉，让这种人陪酒再合适没有的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此言有理，来啊，选雅相比干煞